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参加美丽田园2024年度中期业绩发布会。现在有请美丽田园投资者关系总监陆平为我们主持本次会议，有请。
欢迎参加美丽田园2024年度中期业绩发布会。今天出席会议的管理层有董事长李阳先生、副董事长兼 CEO 连松勇先生，以及董秘兼 CFO 周明女士。在会议开始之前，我们想提醒大家，今天的会议内容包含前瞻性描述，实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今天的电话会议中讨论的财务指标，有些会遵从非国际会计准则，请仅供比较。有关非国际和国际会计准则财务指标的定义和对照，请参阅2024年度中期业绩公告。如特殊说明，以下描述以人民币为单位。今天的会议中，第一部分为管理层发言环节，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下面让我们有请美丽田园副董事长兼 CEO 连松勇连总发言。
大家好，我是连松勇。欢迎参加美丽田园2024年度的中期业绩发布会。2024年呢，是宏观经济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是周期的参与者。顺风时我们顺势而为，逆风时我们逆流而上。这也是我们一直坚守的策略。今年是美丽田园成立的31周年。所谓三十又一，三十而易。我们认为不变的是，人类对青春永驻和长生不老的追求始终存在。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坚信美与健康的赛道，未来十年的前景依然乐观，充满机遇和希望。今年上半年，我们宣布了一个重大喜讯， 以 3.5 亿元人民币收购广州奈瑞尔核心资产的 70% 股权，涵盖了调整后的75家广州和深圳奈瑞尔智能美养院门店。此次收购是2024年以来中国美业最大规模的交易。刚刚我们正式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除原广深两地75家门店外，美丽田将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额外获得奈瑞尔在东莞、佛山、珠海、武汉等七座城市的75家门店。交易完成后，集团将全面整合奈瑞尔品牌全部150家门店，显著提升集团的保健业务实力。收购后，奈瑞尔品牌的直营和特许经营所贡献的收入将正式并表，对集团财务业绩的贡献将从24年下半年开始体现。此次收购后，随着新品牌全面并入，我们再次升级了商业模式，并发布了集团层面的重大战略。请允许我花一点时间逐一分享。第一，集团商业模式的升级。十年前，我们创新性的提出双美商业模式，这一举措成功的将我们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兼备自营美容、医疗美容和亚健康医疗能力的三美业务集团。收购奈瑞尔品牌后，集团基石业务流量入口由生活美容拓展至生活美容加生活保健，增加了以奈瑞尔为核心的生活保健板块，直营门店数量增加75家，比去年年末增加 38%。上半年直营会员的人数 3.4 万人，为集团会员带来了 42% 的增量。因此，我们将双美商业模式正式升级为双美加双保健的商业模式，进一步拓宽了保健领域的流量入口。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深入挖掘客户在医美和亚健康方面的增值需求，从过去满足一位客户的三项需求，变成满足两位客户的四项需求，为美与健康大生态未来的收入增长创造了新的空间。第二，坚持内生加外延的增长战略。从2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我们看到美容院供给端陆续出清的趋势，预计未来两年美容和保健行业将保持存量市场状态，行业供给出清洗牌趋势更加明显，行业龙头凭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产品研发能力以及完善的公司治理能力将不断获得市场份额。因此，我们将收并购定位为集团级战略，通过这一方式加速行业整合进程。在整合与收购方面，我们拥有超过十年的收并购经验，目前已经完成了30多项收并购项目。收购后，通过医疗资源导入，提升单客户经济价值。未来，我们的收并购策略主要聚焦于三类机遇。第一，丰富品牌矩阵。目前集团下拥有5个品牌，其中贝丽诗和奈瑞尔两大品牌都是通过收购纳入集团体系的。未来，我们将持续寻找重大美业并购机会，在拓展品类的同时打开流量入口，为美与健康矩阵输入新鲜血液。比如，我们于2016年战略投资贝丽诗，通过整合医疗资源与提升门店效率，实现了品牌收入在4年内翻倍的卓越表现。又如3月 收购奈瑞品牌，在过去五个月收入逐渐起尾，团队正在密集的梳理、调整和融合，效率提升的成效也将会逐步体现。第二，扩充会员资产。我们的策略是升值中国核心城市，通过内生增长加收购本地会员资产，增加城市的美容和保健会员密度，加之增值业务、医疗资源导入，最终完成核心城市收入规模一次又一次的升级。以西安为例，我们于2020年收购西安地区的加盟门店，2021年又收购西安本地品牌白莲花，2022年开设 Cellcare 和盐源的双医美门诊，今年年初我们在西安 SKP 落成了城市旗舰门店，标志我们正式跻身本地高端双美品牌之列。由于卓越的品牌实力和本地化运营的能力，目前西安城市年收入规模超过1亿，全国收入排名第五，五年内收入翻三番。西安的成功经验不是偶然的，同样在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得以复制，共同构成了我们收入体量排名前10的直营城市网络。第三，接收出清的美容院供应。部分美容品牌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退出市场，我们经过专业的评估，将选择性的直营城市出清的美容院的会员资产，以补充我们的会员数量。今年上半年，我们接手了一些退出市场的美容院，并尝试整合有客户重叠的异业会员。我们建立了一套估值回报模型，追踪并购后的数据情况，并持续打磨收购后的 SOP， 让整合交接更加丝滑。美丽田园是美业目前为数不多的行业整合者之一，过去10年锻造出强大的收购后的整合能力。收购后，我们依托强大的客户运营能力和先进的数字化系统，提升运营效率，并结合自建的医疗增值服务能力，提升单个用户价值。未来，我们将积极寻求并把握行业内潜在的收并购机会，加快收购步伐。聊完两大战略的变化，我们回顾一下上半年的业绩表现。今年上半年，我们收入达到11.4亿元，同比增加9.7%，其中基石业务美容和保健业务逆势增长，实现收入6.2亿元，同比增加13.6%，主要得益于单店收入的增长。增值业务中，医疗美容收入服务4.4亿元，同比略有增长。亚健康医疗业务表现亮眼，实现7395万，同比增长50%。收入规模的提升和效率的提升，推动了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达到47%。收入增长源于客流增长。2024年上半年，美丽田园直营客流量达到68.5万，同比增长12%。直营门店活跃会员数量达到8.2万，同比增长10%。活跃会员年存留高达79%。每名直营门店会员平均消费人民币1.26万元，平均到店频次6.4次。在增值业务渗透方面，我们更多的美容和保健会员转化为高毛利增值业务客户。2024年上半年，24.3%的美容和保健会员参与了医疗美容和亚健康医疗服务的消费，同比增长0.9个百分点。加盟门店方面，2024年上半年，我们的加盟门店为3.1万名活跃会员提供了服务，同比增长5%。在业务内生方面，截止2024年6月30日，美丽田园的门店总数增至408家， 其中直营门店201家，加盟门店207家。下半年奈瑞并表后将增加150家门店，集团的门店数量突破558家。门店扩展策略上，相较于门店数量的增长，我们更关注门店收入的高质量增长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同时我们会继续拓展有品牌战略意义的门店。下面我再介绍一下三大业务的情况。首先是美容和保健业务，美容和保健服务是美丽田园的基石业务。2024年8月，美丽田园荣获由沙利文颁发的中国高端美容服务第一品牌的市场认证，标志着在中国高端美容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2024年上半年，美容和保健服务收入逆势增长，达到6.2亿元，同比增长14%，其中直营收入为5.6亿元，同比增长11%，加盟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44%，达到5800万元。上半年，美容和保健服务的毛利率首次突破40%，达到40.3%，同比增长1.6个百分点。美容和保健业务是三美业务的重要流量入口。我们通过客户精细化运营和会员资产并购增加会员体量。2024年上半年，美容和保健业务直营门店的活跃会员数达到7.9万，同比增长10%，每位活跃会员平均每年到店6次，平均每月到店1次。上半年会员人均消费金额为人民币6771元，展现了中高端客户的强劲消费意愿。同时我们深入洞察客户的保健需求，2024年上半年和法国 LPG 达成战略合作，为美丽田园的客户独家定制 LPG 美丽田园家的计划。该项目一上市即成为热销产品，2个月内实现了年销售过亿目标的60%。奈瑞智能美养品牌在5月份也迎来了17周年庆典，奈瑞也荣获中国智能美养第一品牌的市场认证。下半年随着奈瑞品牌加入集团品牌矩阵，集团在保健领域的实力将显著提升。医疗美容服务业务，从2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观察到医美行业的竞争有所加剧。国家卫健委公示的信息印证了我们的观察。截止2024年6月30号，中国专科医疗美容机构数量已达19880家，同比增长28%。2024年上半年，我们医疗美容服务收入达4.41亿元，毛利率55.1%，同比持平。2024年上半年，医疗美容活跃会员达1.9万名，同比增长12%。从美容和保健服务到医疗美容和亚健康医疗服务的会员渗透率达到24.3%，同比增长0.9个百分点。每位医疗美容活跃会员半年度平均消费2.3万元，平均半年到店次数2次，消费能力依然强劲。医疗美容已经进入用户精细化运营时代，我们针对医美会员做客户分层分析，有2个发现。第一，2024年上半年核心客户稳如磐石， VIP 客户人数和客单价双增，说明高端客户需求和消费能力增长坚韧。反面，基础会员人数持续增长，客单有所下降，基础客户的消费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第二，目前 Cellcare 品牌仍有一定比例只接受皮肤科基础医美项目，上半年我们针对部分无创提拉能量品项进行了价格敏感测试后，调价后会员的数量同比增长30%，新增了大量未接触过医美的客户，因此 策略上，下半年我们继续扩大客户基础，加强基础医美客户对秀可儿品牌的忠诚度培养。此外，我们将针对无创基础客户打造符合微整初体验的方案，锁定基础客户医美需求的升级预算，同时继续延展对 VIP 客户等高端客户的品项，提升高端客户粘性。医疗美容兼具医疗技术属性和美学价值，秀可儿在构建美田客户专属的美学体系方面，八年前独创了原创的 TimeSo 分型美学，吸收了市场的热点光影折叠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全面升级，标志着秀可儿美学体系走向成熟。高水平的审美体验需要顶尖的医生提供。截止2024年6月30号，秀可儿品牌已汇聚60位具备综合微整和皮肤科专长的专家，形成了强大的专家团队。皮肤科医生的培训仍然是秀可儿的重要战略方向。第五期精英医师技术实训于4月份圆满结束。截止6月30日，我们已经培养了23名皮肤科医生。最后我们看一下亚健康医疗服务业务。2024年上半年，亚健康医疗服务收入0.74亿元，同比大增50%。2024年上半年，亚健康活跃会员人数达到3627名，同比增加34%，活跃会员人均消费1.5万元，同比增加2835元，会员渗透率提升至5%，同比增加1.8个百分点。截止2024年6月30号，亚健康门店数量增长到9家。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全方面关注自身健康，妇科抗衰的需求迅速上升。然而供给端的解决方案相对单一，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限制主要集中于患者的疾病治疗需求，而其他机构往往以皮肤科或整形外科为基础，提供单一的外观改善方案。另一方面，从客户视角看，客户的潜在的需求往往尚未充分向上传达，医疗机构普遍缺乏与客户的有效沟通。颜源医疗旗下的女性客户中心自2021年成立以来，专注于全面的妇科抗衰和保养的专业医疗服务。我们的女性客户中心是依据妇科临床，通过专业的妇科医生诊断，提供个性化的一站式的妇科抗衰的综合解决方案。2024年上半年，女性客户中心的收入同比增长200%，迄今已有超过4000名客户体验了女性客户中心的项目，首次就诊后的转化率84%，舒适而有效的医疗服务促使客户复购意愿强烈，会员复购率达到70%，女性客户中心已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以上呢是我们三大业务的情况，接下来呢我将和大家分享集团在数字化方面的进展。首先，我们坚信数字化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建设。我们欣喜地看到数字化的投入成绩斐然，我们再次确认数字化部门不是成本中心，而是我们的收入中心。在客户管理运营方面，上半年我们上线了丰富的客户分层运营工具，通过企业微信、小程序等私域运营工具激活和转化的新会员的数量占上半年新客的1/3。在公域获客的成本逐年走高的背景下，私域获客起量有效地降低了集团获客成本。上半年医美业务自研的数字化系统全面上线，新系统更好地与美容业务连接，为未来双美渗透能力提升建立了数字化的基础。展望未来，美业处于新一轮的转型升级期，有挑战就会有机遇。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提升效率 确保企业健康增长始终是美丽天的核心目标。我们将继续秉持以客为本的理念，充分发挥商业模式的优势，坚定执行内生和外源增长的双轮驱动策略，追求长期可持续增长，以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长期创造价值。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首席财务官周敏女士给大家介绍集团的财务进展情况。
感谢连总，大家好，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在2024年上半年的财务表现。2024年的上半年，美语健康行业面临了诸多的挑战，美丽田园作为行业的领航者，仍然呈现出优异的收入增长和稳健的财务状况。总收入呢，同比增长 10% 至 11.4 亿元，其中美容与保健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14% 至 6.2 亿元，其中直营门店同比增长 11% 至 5.6 亿元，主要还是来自于同店收入实现了 9.3% 的增长。加盟门店的收入呢，同比大增 44% 至 0.58 亿元，主要得益于加盟门店的网络的扩张，以及今年我们新增了保健设备的销售。医疗美容服务呢，收入实现 4.4 亿元，与去年持平。医疗美容活跃会员人数达到了 1.9 万，同比增长 12%， 得益于我们会员渗透率的提高，达到了 24.3%， 同比提升了 0.9 个百分点。而亚健康医疗服务收入呢，同比增长 50% 至 0.74 亿元，主要得益于我们持续的洞察客户的需求，提供了妇科抗衰的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了女性客户中心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200%。 收入规模的提升呢，带来了毛利率的增长。2024年的上半年，毛利额达到了 5.3 亿元，同比增长 11.7%， 毛利率呢也增加到 47%， 与去年同期竞争了 0.84 个百分点，主要还是得于收入的增长带来人工和租金规模的效应，使我们保持着优异的毛利额和毛利率的水平。具体来看，2024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基石业务美容与保健服务直营店的毛利率有着 38.8%，同比提升了 1.6 个百分点，核心是单店规模的扩大以及运营效率的提升。我们的加盟业务呢，毛利率为 55.4%， 今年上半年迎来了更多优秀的加盟商的加入，并且我们扩大了对加盟商设备的销售，以推动保健业务品类的发展。医疗美容业务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我们的毛利率仍保持着具有行业优势的水平，为 55.1%， 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的亚健康医疗服务因收入快速的增长 50% 的增速，毛利率呢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达到 54.5%， 与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6.3 个百分点，主要还是得益于收入快速的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本集团的经营费用率由2023年的上半年 33.7% 略增到 34%， 主要的原因，销售费用的开支由23年的上半年 1.7 亿元增加到 1.9 亿元，一般及行政方面的开支由23年的上半年 1.7 亿元增加到 1.8 亿元，主要还是由于业务的拓展带来员工成本的增加。研发费用的开支呢，从2023年的上半年1720万元下降到1630万元，主要还是近年个别研发项目投入予以了资本化。本集团长期投资数字化的战略没有改变，绝对值仍然是有所增加的。基于收入规模的历史扩大，毛利率有所提升， 但因为受到国家税收返还政策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仍然保持着稳健的盈利水平。2024年的上半年净利润增加到 1.3 亿元，同比增加 4%， 净利润率呢也达到了 11.1%。同时依托预收款的商业模式的优势，即使在保健服务业务上我们投入了高端设备以及战略投资了奈瑞尔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仍然保持着稳健的现金储备以及健康的财务状况。2024年的上半年，集团实现经营净现金流 2.2 亿元，截止到2024年的6月31号，现金储备达到 15.7 亿元，相比2023年的同期，我们增加了一个亿。未来集团在扩大收入的同时，将会积极的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运营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而提升集团的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半年度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下面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谢谢，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电话端的参会者请按话机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谢谢金门财经。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来自中金证券许卓南，请卓南现在提问。
哎，好的，尊敬的李董、连总还有周总和陆总晚上好，我是中金公司的许卓南。首先还是想恭喜管理层啊，应该说在上半年顶住了大环境的压力，还是取得了非常优秀的业绩表现。那我想追问一个并购相关的问题吧，就是前面其实连总在介绍中也谈到，就是我们把收并购作为集团级的一个战略，那想再请管理层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展望对于收购对我们业绩的贡献，以及就是上半年我们收购奈瑞尔项目目前整个并入的进展怎么样，然后整合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难点吗？谢谢管理层。
谢谢您的提问。应该讲美丽田园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内生拓展加外延扩张的双轮驱动，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双轮的这个整个的驱动的比例和方式略有不同。就目前看，美容行业呢，从去年开始呢，还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里呢，我就说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业啊，美容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整合阶段。当然，整合主要是其中的头部企业进行整合。那么从这个行业呢，行业规模是很大的，其实连锁化率是很低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团的发表的这个像23年啊美容媒体的发展报告中，将近90%的品牌只有一家门店，其实整个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也能看到，根据这个美业的白皮书啊，美生活美容门店的开店率和闭店率常常是相等的，大概在30%的分位。这里面其实开店的这个连锁的那品牌是开店的这个主力，那么个体的一些门店呢是闭店的，或者说小规模的这个品牌呢是闭店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品牌。所以整体上其实连锁化率还是在提升的，这也是一个连锁整合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并购作为进一步的升级，作为一个集团的策略，主要是有这么几个考虑啊。第一个是我们的商业模式的优势，我们就是为我们的会员提供美容的、保健的、医美的、亚健康的业务，一种综合的服务，使得我们通过并购会员以后，我们能够创造的会员价值是大于或者说远高于可能它原有品牌的这个创造能力。一个客户对于其他的这个机构可能只能做一定的这个业务价值，但是我们能创造出综合的价值，创造几个业务的叠加价值。第二个就是被并购的美容的 客户啊，他们有很好的美容的习惯，所以我们的教育成本是比较低的。相比纯粹的新客这个方面，我们发现他们的忠诚度反而更高，并购以后。第三个呢，应该讲美丽田园是拥有这个成熟运营和这个经营评价体系的，我们在这里耕耘了30多年，做这种收并购整合呢也有10年了。一个并购工作从调研到谈判过渡整合各个阶段，我们都基本建立起来了的评估模型。这些评估模型在这很长的时间内更加成熟，所以我们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最后呢，其实并购很重要，但是整合更重要。所以呢，整合过程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的要求很高。那么我们过往这10年，我们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做下来的，所以在整合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应该讲我们可能是这个行业中整合能力最强的这个公司之一。那么至于收购的价格呀这些，我们仍然是作为，如果单个项目是作为资产价值收购的，那么我们现在看下来，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我们的溢价能力在变强。我们有很多项目都是非常低或者是这个零对价收购的。所以也请这个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线索哈，都能够也分享给我们啊。那我们刚才上述谈了一下我们的整体的收并购策略，我也就这个整个奈瑞的项目的整合呢跟大家做点分享。3月底呢，我们这个官宣了我们战略投资这个奈瑞的核心奈瑞品牌的核心资产。8月27号呢，我们再次宣布呢将获得剩余的这个奈瑞的这个门店，用特许经营的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奈瑞品牌就有150家店纳入到了这个整个的集团品牌矩阵。应该说在健康这个赛道上，特别是生活保健这个赛道上，应该是使得集团明显提高了实力。从3月份我们接管并参与到这个奈瑞的这个经营后呢，我们也产生了更多的深刻的认识啊。我们认为首先奈瑞特别重要的是开创，或者说努力在开创一个智能美养的品类，这样一个领域。他们结合中医的理论和现代的科技啊，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案，来推动现代中医养生的解决方案，去解决如何通过智能去进行中医的辩证啊，辩证调理，解决如何将功能性和舒适性相互结合。这如果我们在这个赛道上其实是开创了一个品类，当然这是我们在做的一项努力。所以我们把智能美养第一品牌作为我们一个奋斗的目标。那今后呢，我们整合以后，我们还是希望奈瑞的运营效率要提升到集团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水平，更加适合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竞争环境。那么具体我们已经在做的几项工作，第一个呢，是门店的优化。目前呢，站在奈瑞业务上看，利润率呢还是一个要提高的指标，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单店的收入，平均单店收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对门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根据商业价值、品牌价值，逐步的我们开始进行完善的门店调整的方案，来提升单店的水平，由此提升整体的利润水平。第二个呢，我们做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将集团的医美和抗衰的增值业务去赋能奈瑞。集团逐步导入啊，以集团的医美和抗衰来接管奈瑞的医美和健康业务，已经形成了整体的对接。这方面逐步显示出集团在增值业务上的能力。第三个呢是数字化赋能。那么数字化，我们认为这是企业未来竞争必须做的。集团在数字化上是 有全面的建设和这方面相当强的这个运营能力。那么我们根据奈瑞的情况，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整体的集团赋能的一个路线图和这个里程碑。我们希望在25年的这个上半年就完成全面的数字化赋能的工作。最后呢，我们在中后台上的这个也进入了很多的整合，在客户运营管理、员工培训、一些制度和流程建设上，我们也逐步的开始进行建设。那么在过去的这大概5个月中吧，我们能看到收入逐步的在稳定企稳，团队呢逐步在适应和逐步进入状态。我认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效率啊会逐步提升起来。我们知道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品牌，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复杂的一个有机体。我们任何的这个调整都不是简单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更多的耐心时间然后来调整。我相信在经过这个以后，奈瑞一定会显示出品类的优势，显示出运营效率的明显提升，为整个集团做出自己的贡献。啊，我就回答这么多，谢谢。
谢谢连总的分享。下面我们接入下一位提问者，有请华泰证券的孙丹阳提问。
感谢提问的机会，各位管理层晚上好，我是华泰证券的分析师孙丹阳。刚刚其实两者也讲到很多啊，就是我想接着请教一个关于医美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医美的业务上半年，相比而言的话会略微的承压。那这个背后的原因也请严总再帮我们深入的剖析，包括咱们后续在这个打法策略上也会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嘛，以及我们就如果站在一个更中长期的视角，对于医美业务后来后续还有没有一些展望？也谢谢。
谢谢您的这个医美，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对这个方面想多了解一点啊。那个我就谈谈我的看法。第一个呢，还是医对行业的认识啊。应该讲医美的行业的竞争有所加剧，甚至在有一些领域变得很激烈，这个大家是有共同的感受和这个判断的。从这个机构的数量看，明显的机构数量对比去年还是有28%的医美的机构数量在增加。由于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整个环境，使得有一些机构在竞争中的确非常困难，也当然出现了很多破价引流新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理解呢，一个行业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一个行业的周期从初创成长高速成长，然后到逐步成熟，那么这样的一个周期呢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不是医美独有的，我们的另外一个业务生活美容经历了31年，其实我们对这样的这个周期上是有明确的认知的。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医美行业还是一个持续增长慢牛的大市场，所以对于美丽田园来说，仍然是一个持续投入不断增强竞争能力的一个经营策略的定位。那么未来我们展望一下这个医美行业的一些可能，第一个就是会有更多丰富的上游产品的供给，这些丰富的产品呢让消费者呢享受到很重要的这个收益。另外由于丰富的产品呢又使得这个我们的医美机构将来也会面临更多的产品，并且更好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这种丰富的产品可能是未来的2倍到3倍在短时间内就能扩量的。另外呢，在整个站在供给端，就站在客户端，我们其实能看到客户的相对分化，会分化出不同的市场定位的服务机构。但是各方市场机构其实都在做着行业的继续教育， 那么不断的会推动行业规模的持续增长。那么高端的这个行业的定位，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将医疗的专业性、审美、服务作为很重要的客户服务，那么满足高端定位的医美消费者。那么基础的客户为主的医疗机构，可能更重视进行这个性价比的质量稳定的性价比的这个竞争。那么它一个重要，它可以进一步扩充这个基础客户的数量。所以未来呢，这个医美的在客户端会出现一个分化，但是整体的市场规模我们认为会继续扩大啊，这是这个情况。那么24年的上半年呢，我们的医美收入持平，我们的活跃的医美的数人会员呢有 1.1 万，其实我们是同比增加了 11%。 会员呢平均半年内的消费金额是 2.3 万，其实我们同比又下降了 11%， 其实也很好的表现出这个情况啊。那么再展望一下未来的这个客单呢和客流，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由于出现了分化，那么我们能看到从整体看，在分化的基础的整体看，还是会随着行业的成熟，总体价格会逐步下移。但是在下移的同时，高端客人就是仍然强劲，但是基础客人在扩量的时候价格下行，这是目前的情况。那么作为美丽田的医美，我们的定位是很清晰的，我们的高端品牌定位不会改变啊。当然医美的门诊呢也现在其实也进入了这个精细化的运营，就要求我们能够对不同层级的客户做出经营上的反应。在我们保持高端客户定位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将在整个的项目体系中也会注意到基础的客户人群，因为这部分会扩展我们的医美的客户数量，使得和整个高端的客户人群形成一个很好的整体的客户的这个结构。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美丽田园的商业模式呢，它不仅仅有医美，它是生活美容、生活保健、医疗美容还有抗衰，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围绕客户需求的多个业务。那这些业务将会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展现出业务的规律和节奏，以及他们的周期的变化。所以对于美丽田园来说，过去十年医美再造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快道，我们抓住了机遇，构建起集团收入占比约40%的医美的板块。这些在疫情期间，我们医美比起生美更好的在疫情期间提供了收入的支撑。那么目前我们也能看到健康领域，像我们的医疗抗衰的领域，像保健领域，现在的增长更加的被大家关注。那么我们也很早就布局在这方面布局，我们认为我们也能抓住这样的行业的增长期和快速的发展期，它让它成为这个整个我们业务的新的。那么所以美丽田园的业务是一个多元化业务，轮动驱动增长，叠加推动持续的这个增长曲线的业务。这个也是我们不仅仅要做好医美，而要做好整体业务的一个出发点啊。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谢谢连总的分享。下一个问题来自国海证券的马川奇，有请川奇提问。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这次的提问机会。管理层晚上好，我是国海海外消费分析师马川奇。首先恭喜公司实现了这次收入的逆势增长，展示了业绩韧性。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中信产业基金一直是我们的长期股东，中信产业基金是否有退出的更新？谢谢。
你好，我来回答，我是李阳。这个中信产业基金呢，2013年就投资我们，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 当然由于这个基金到期呢，CBE 目前在寻求退出，但是呢这个 CBE 承诺呢，首先他们不在市场上减持，只是通过打工交易的方式。第二呢，他们在这个寻求这个潜在的买方的时候呢，优先考虑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利益，主要是考虑呢这个公司跟上市公司契合的这个程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积极的配合，确保这个股东的这个平稳退出。这件事呢，如果有进一步需要更新的呢，我们会与大家及时的分享，谢谢。
好的，谢谢李董。
谢谢川崎。下一个提问来自方正证券的周鑫。
哎，各位美田的管理层好，我是方正证券的周鑫。然后其实刚刚在前面就是周总介绍的时候也有提到，我们今年其实整个的收入确实是表现的非常不错的，包括我们的毛利率也很亮眼。但是净利率上面的话可能也因为一些销售费用率的一些原因，包括行业现在的一个情况还是有略微的一个承压的。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周总，就是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去展望我们未来的这一些销售费用率或者说利率的一个趋势呢？或者说我们如何去应对吧？谢谢周总。
谢谢周总啊，就是您看的也很细致。那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啊。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获得的收入呢是11.4亿元啊，逆势呢还是有所增长，达到10%。收入规模的增长呢，推动了效益的提升，毛利率水平呢，我们提高了0.8个百分点，达到了这个第一次达到了47%。其中呢，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呢，美容啊，我们的生活美容业务的毛利率呢，增长了1.6个百分点，也突破了40%啊。医疗美容毛利率呢，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下，仍然还保持着55%的高位。亚健康医疗业务呢，收入的增长致使毛利率呢也创了新高，达到了54.4%，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各项业务的稳健的表现啊，共同推动了毛利的增长。当然，你也关注到我们的净利润率呢，11.1%，同比确实下降了0.6个百分点。影响净利润下降的原因呢，我们也仔细的进行了分析。三项费用叠加在一起，占收入的比例呢是34%，同比只有0.3个百分点的变化。那这个里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少，导致了政府的补贴啊的减少，影响了0.8个百分点。但无论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的变化，我们公司管理团队还是从8月份就启动了降本增效的专项小组。策略上呢，还是重点围绕着公司占比比较大的，比如说人工成本、采购成本以及租金成本三个最大的成本费用项目进行入手。那第一步呢，当然是提高人效。那服务行业的特征呢，导致的人工成本占比相对确实比较高。下半年呢，我们将会通过组织架构和薪酬方案的调整，同时我们也会对标同行的人效水平。当然也会内部对标就是我们内部的优秀门店的人效，还是要提高单店的人效的水平。另外一方面，针对管理人员的成本，我们设立薪酬包机制，将管理人员的成本与收入建立联系，使得管理人员的成本由固定成本转化为变动成本，将企业有限的这个人力成本支出能够希望能带来更多的收益这是第一个，提高人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觉得还是要降低采购成本。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已经确定了相关的目标，主要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 采购成本的优化，我们确实看到医美行业持续丰富的上游产品的供给，使得消费者的让利呢成为可能。同时我们观察到大体量的医美机构由于规模采购将可以获得更好的价格，再加上我们今年下半年叠加奈瑞尔的并购，使我们获得更强的溢价能力啊。有关于降低采购成本这块，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库存。大家也看到我们的会计报表啊，我们的库存呢达到1.8亿，那我们将进一步的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合理规划库存水平，降低库存的积压，提高库存的周转，当然还要提高库存的健康度，控制效期，来减少我们的库存的紧急准备。这相关的目标呢，我们已经确定了。那第三步呢，我们说提高坪效，也就是去降低我们的资金成本。通过市场的相关的信息了解和公司内部的坪效数据的分析呢，来确定这个降低的目标和范围。我们将会跟商场进一步的沟通，特别是重要的商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还是要实现双赢，能够获得坪效的提升。第四个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投资决策这一块。作为行业的龙头，我们刚刚林总也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说对面对这样的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我们认为机会与挑战是并存的。今年我们确定了投资并购作为长期增长的重要战略，由此我们也今年的8月份我们成立了投资管理委员会，高配了投前、投中和投后的组织保障，我们将进一步的迭代并购和整合的这个投资模型，以推动更高的 ROI。 另外呢，在投资方面呢，我们下一半年也会基于过去的一些历史数据的复盘，以及对于未来业务的发展做出财务的预测比如说通过量化的数据来辅助进行决策，来判断一些新的业务是不是要投入啊，对于一些亏损的业务是不是还需要保留，是不是需要及时的止损。另外对于新店门店的升级和迁店的效率要进行测算，将这个企业目的还是要将企业有效的资源投入到其有发展的业务当中去，来提高我们的效率的提升。那我们也希望通过上述的这些努力，能够在2024年的下半年经调整的净利润能够同比我们希望能有0.5个百分点的提升，以对冲经济的不确定，以对冲可能税收政策的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好，这就是我的对你们的问题的解答，谢谢你。
谢谢周总，非常的清晰。其实我们在过去不断的看到公司在各项运营管理上面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也对公司充满了信心。感谢。
谢谢周先。下一个问题将来自海通证券的李一斌，请一斌提问。
喂，您好，李董、袁总、周总、陆总，晚上好，非常感谢这个提问机会。我这边是想请教一下关于女性客户中心的问题啊，因为看到咱们女性客户中心今年上半年也是业绩非常的亮眼，所以可以预期到的是，一方面随着这个女性健康管理业务有自然的观念提升的这种渗透，另一方面我们的优势也是在于就是女性健康的用户人群和我们的核心客户有更好的重叠，所以想请教一下对于这一块业务模式我们后续的战略规划是什么样的。谢谢。
好，谢谢提问那我来说一下其实刚才已经谈到了，在我们医疗抗衰中的女性客户中心，医疗抗衰中我们女性客户中心是一个板块，今年上半年呢收入增长确实非常明显，超过了200%。各个运营指标呢其实都是指向一个不错的状态。应该讲这个女性的妇科健康和妇科抗衰呢的确是一个蓝海的市场需求是一个潜力比较巨大的市场。 我们在医药抗衰中的女性客户中心这个板块呢，成立将近四年，我们是围绕着这个客户的需求呢，自己不断的这个创立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女妇科抗衰的体系。那它独特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业务啊，定位啊是有明确定位的。我们的定位呢，这个差异性，如果做个对比，我们和公立医院来对比呢，我们不是围绕着妇科的常见疾病而展开的，这是公立医院的治疗需求的定位。我们主要是针对健康、预防、保养做的妇科健康或者叫女性健康的这个定位。第二个是专业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女性的健康这方面呢，有不同的机构开展。很多机构是医美机构，它主要基于医疗美容的这个临床业务开展的，关注的更多的是医疗美容，从外观呢，从医疗美容的一些内容，这个服务项目展开的。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机构可能不是纯粹医疗的机构。那么作为美丽田园的女性客户中心，完全是基于妇科临床医学，由专业的妇科医生和医护人员交付的。我们现在有20位中级以上的妇科医生，高级的职称呢又在这里面超过了一半，平均的工作年限超过了27年，三级主任医师呢又占80%，所以我们是一个基于妇科临床上的专业的妇科健康的交付。当然第三个就是不得不说，美丽田的客户由于主要都是女性，或者说基本全是女性，我们天然具备这个项目的这个私域或者叫渠道优势。因为这个业务的特殊性，它在市场早期的教育阶段很大程度上很难通过客户的直接表达和机构的直接引客而做这个。那么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特点，就围绕着客户的需求进行洞察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比相应机构更加有优势。以上呢这个点呢基本是我们的差异化的定位，以及专业的妇科临床的专业性以及我们的渠道优势，共同构成了我们医疗抗衰中女性客户中心的这种竞争壁垒。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会随着市场越做越好，不断使这个赛道持续增长啊。那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谢谢连总的回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业绩发布会。如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美丽田园投资者关系团队进行联系，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